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月4号星期三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有意派遣更加高级别的官员率团参加北京香山论坛，中国国安部要青年学子警惕瑞科美女境外间谍，美国再次呼吁以色列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而英港人社群三年多以来被香港亲建制的媒体不断挖苦嘲弄，早已经屡见不鲜。昔日从事民主活动的港人林正谦被发现从事灭鼠之后，更加被形容为系折堕，但这位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却热爱每日的灭鼠工作，在他眼中香港政府对待政治犯还不如英国对待老鼠咁人道。
但香港现在是无止境的弹压，咁呢、這個係架建制派對民主民運人士係喺英國對私人對老鼠都不如，呢、這個係一般人。
詳情請留意時事經緯環節嘅報導。以上嘅內容歡迎收聽。首先係由張富傑報導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路透社星期三9月4号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下个礼拜将会派遣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率团前赴北京参加香山论坛。这项迹象显示，在区域争端和东亚地区部署增加的情况之下，美国军方希望与中国进行更加深层的工作接触。这位官员表示，蔡斯的级别比去年与会的美国官员更高，但他的级别符合过去五国大楼官员参与论坛的惯例。2019年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斯灿德亦都曾经出席香山论坛，由于问题敏感性，这位官员要求匿名。香山论坛是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的每年一度的安全论坛，该论坛在新冠疫情中断三年之后，去年恢复举行的时候，美国仅指派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主任桑西卡莱斯参加。去年卡莱斯参与香山论坛被视为中美两军关系解冻的迹象，但卡莱斯的等级比蔡斯或斯灿德低。中国国家安全部星期三9月4号警告有机会接触涉及敏感科研资料的青年学生，提醒他们不要被帅哥或者是美女所引诱，踏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泄密圈套。中国国家安全部去年七月创设微信公众号以来，一直在宣传来自境外的各种威胁，以及外国间谍怎样引诱忠诚的中国人去背叛国家。星期三，中国国安部透过微信公众号发文，指控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瞄准中国青年学生群体，以高薪兼职、虚假敌意的恋爱拉拢青年学生。中国国安部表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利用求职兼职、网络交友、拉拢利诱胁迫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有机会接触到敏感科研资料的在校大学生。
美国星期二9月3号强烈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停止在加沙近11个月的战斗，并释放武装分子扣押的剩余人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以色列军队周末发现六名人质遗体之后，在星期二对记者是这样说的。
But there are dozens of hostages still remaining in Gaza, still waiting for a deal that will bring them home. It is time to finalize that deal. The people of Israel cannot afford to wait any longer.
仍然有几十名人质留在加沙，仍然在等待将他们带回家的协议，现在是敲定这项协议的时候了。哈马斯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一条隧道中开枪打死了他们。米勒说，以色列人民不能够再等了，巴勒斯坦人民亦都遭受这场战争的可怕影响，他们不能够再等了，世界不能够再等了。他说，美国将会未来几日与调解各埃及和卡塔尔合作，推动最终的协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鲁布会晤之后，中国承诺将会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前赴尼日利亚投资。尼日利亚表示欢迎，并愿意与中国加强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在当地合作建厂。习近平和 提魯布星期二9月3日在北京會晤。根據兩個國家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國歡迎尼日利亞通過電子商務、在華物流中心等途徑擴大中國和尼日利亞的貿易，並表示希望幫助這個西非國家的經濟多元化蓬勃發展。這個星期50多位非洲國家領導人在北京聚集，出席中國政府於9月4日到6日舉辦的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中國領導人稱這個是鞏固中非關係的契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四9月5日將會為第九屆中非合作論壇峰會開幕，分析人士預計他將在峰會上敦促聚集在北京的非洲領導人吸收更多中國商品來換取貸款和投資承諾。這個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論壇星期三9月4日正式拉開序幕，50個非洲國家代表將在北京參加歡迎晚宴。論壇期間與會領導人將就確定中非關係至2027年發展方向的合作文件進行談判，隨後在星期五9月6日閉幕。根據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中心的一項獨立研究，2023年中國對非洲批准了46億1千萬美元的貸款，這個是自2016年以來首次按年度計算上升。作為全球最大的雙邊貸款方，中國希望縮減投資組合並重新調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關係。中方希望圍繞習近平提出的小而美的項目作為對外合作優先事項，而不是大規模基礎設施項目。星期三9月4日發表的一項私營部門調查顯示，儘管迎來夏季高峰旅遊期，但中國八月份服務業活動增長放緩，業內一些公司因擔心成本上升而裁員。財新飄普全球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從7月份的 52.1 下降到去8月份的 51.6， 50為區分擴張和收縮的枯榮分界線。新業務指數仍然保持在50以上，延續了自2023年1月份以來的擴張趨勢，但增速較7月份有所放緩。然而出口業務量加速增長，受訪企業表示海外客戶對旅遊業的興趣支持了業務的更快增長。菲律賓政府星期三9月4日表示，印度尼西亞逮捕了一名在逃的菲律賓前市長，並將盡快將他引渡回國。他被控涉嫌販賣人口與中國犯罪集團勾結，並涉及洗錢超過1億比索，約值180萬美元。這一位丹陸省自治市班前市長愛麗絲閣，又名郭華平，因拒絕出席菲律賓國會對他的涉嫌犯罪的調查而被通緝。郭華平否認所有指控，稱這個指控是惡意攻擊。菲律賓司法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移民局已經確認郭女士目前被印尼警方拘留。根據菲律賓司法部，郭華平於星期二9月3日接近午夜的時候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的坦格朗市被捕。移民局發言人達納桑多瓦爾對法新社話，印度尼西亞知道他是菲律賓的逃犯，而且他的護照上亦都存在國籍虛假陳述。這件案件發生之際，菲律賓對中國活動的懷疑日益加深，兩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爭端亦都越來越緊張。
美國檢察官星期二9月3日宣布，紐約州州長海西·霍楚爾的前副幕僚長孫文被控充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代理人。當日公開的起訴書列舉了的罪行細節，包括他利用自己的職位成功阻止時任州長安德魯·庫密與現任州長霍楚爾與包括時任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內的台灣官員會面。根據起訴書，從2016年開始，孫文就應中國領事館官員的要求採取行動，盡量限制台灣政府官員和州長辦公室之間的接觸。而作為回報，中國領事館向孫文及其家人提供禮物，包括表演、音樂會和活動門票，以及中國官員的私人廚師製作的鹽水鴨。在相關期間，孫文和中國領事館人員多次同意見面或透過電話或微信交談。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而英港人社群三年多以嚟被香港亲建制嘅媒体不断挖苦嘲弄，早已经系屡见不鲜。一位昔日从事民主活动嘅香港人被发现从事滅鼠之后，更加被形容为系折堕。但系呢位三十几岁嘅年轻人，佢系热爱每日嘅执老鼠屎嘅工作，更加领悟出人生嘅哲学。在他眼中，香港政府对待政治犯还不如英国对待老鼠那么人道。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林正谦，一个早已经消失于香港传统主流传媒的名字，在2021年香港警方大搜捕47名民主派参与立法会初选人士之前，就是一位从事了十多年推动民主工作的民主派活动人士。他曾经在2016至17年期间担任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曾經任職47人案中被捕的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的議員助理，更加曾經參選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但對他而言，一切經驗和履歷在大搜捕之後已經變得危險，因為害怕被無理打壓拘捕，不得不在一日內離境。三年多過去，林正谦在跌跌碰碰的人生轨迹上重回正轨，并正式任职于英国首都伦敦一间滅虫公司，负责滅虫工作。早前接受香港网媒绿豆访问过后，他发现建制传媒在抖音上如获至宝地对他发动人身攻击，将原有访问片段不经受访者同意剪辑，自我加插旁白，说他人生沦落至此，悲惨，要靠一种低下阶层的滅鼠工作去维生，十分之折堕。林正谦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访问的时候，就对这种现象并没有多大的埋怨和愤怒，相反他担心倒是这种大外宣工作会影响到在香港仍然在犹豫应否移居海外的港人的决心。林正谦首先是这样讲的，
我好惨这样的形容到話啊，好似三餐不繼啊，好後悔啊咁樣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方佢哋嘅大外宣方針嚟嘅。咁我亦都見到我上咗連登某啲嘅即係著名即係打手嘅 post 啊，哎呀好慘啊，一個人以為喺度捉老鼠好折墮啊咁。咁佢好合理啫，即係佢本身佢哋啲人就係咁樣諗嘢。咁相反我只係擔心佢哋咁樣做會唔會其實就影響其他諗緊，即係冇咁有政治意識但係都考慮緊離開香港移民嘅朋友，咁囉，係啦，即係佢嘅大外孫係點樣，其實都即係就算佢唔做冇咁明顯，你都估到某啲嘅手影係佢哋。總之就要講到移民好慘，移民就要死全家咁樣。咁但係所
咁呢啲漫罵人身攻擊並未有激到林正謙嘅士氣，並冇動搖到佢暫且認為目前自己作出正確職業選擇。佢更加自設我在倫敦捉老鼠 Catch Mouse in London 嘅面書網頁，介紹工作日常同埋滅鼠嘅知識。對佢而言，在滅蟲公司工作不是一般人見識的低下階層工作，滅鼠不是隨隨便便地找一個掃把去追住活生生的老鼠兇狠無情拍打致死，執老鼠屍體之後他更加會看看他的死後的色澤，還貼圖貼文對住老鼠說 Why you are so cute? 為什麼你這麼可愛的呢？下一世做老鼠都要做倉鼠啊，知道嗎？这种敬业乐业的精神颠覆了记者对滅鼠师的黑板印象，这份在英国滅鼠执师的所谓折堕工作原来也不是可以随便去折堕的，要折堕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考取专业的执业资格。他回忆说在五日内应考三份试卷，而且平均的及格率只有约六成左右，當時對已經是30歲的他來說，要從10年輕時應考會考那一份心情和面對的壓力確實是有些困難的。近年經常困擾移英港人的一個議題就是就業配對不足，多份民調顯示港人因為學歷和專業資格未能夠獲得承認，從而沒辦法找到原有在香港任職的工種。 對喺香港就學時攻讀社會政策嘅林正軒嚟講，從來都唔覺得完成大學學業係一回乜嘢嘅事，考慮任職滅蟲工作亦都唔係乜嘢於尊降貴。佢笑說，喺英國做滅蟲師嘅收入喺扣除交税款項之後，亦都高過香港嘅同行，而且每個禮拜嘅工作日子亦都較短，所以待遇亦都係能夠接受嘅。佢繼續話：
因為讀大學嘅時候，我嘅老師一直都講，即係有個 degree 或者即係讀書呢樣嘢唔係，即係唔係一個驕傲嘅，即係豐富你自己嘅知識，或者係當時我讀社會政策啦，社會科學嘅一種，咁就喺浸大即係 to be honest， 我係完全冇一個話我好差嘅感覺。
人類眼中嘅害蟲喺西方國家當中亦都有如斯嘅對待，喺毒藥嘅種類同埋毒性使用亦都有嚴格嘅規範。咁香港擁護建制人士口中經常用曱甴嚟到形容支持民主自由嘅人士要用殺蟲水射殺或者一腳踩死佢哋，咁又係咪代表咗呢啲嘅害蟲觀同文明世界係脱軌嘅咧？林正軒不欲多加評論。但歸納一個對比，就是英國對待老鼠還比香港政府對待政治犯要好。他繼續說，
這裡是民主社會，當然他有自己的問題，但是香港就一味清一色就是打壓民主派或者打壓一些社運人士，這個是顯而易見的，即也都不需要質疑建制派，香港的建制派是不是這樣，即是那麼冷血。我始終相信，因為呢一度係 so called 即係一啲即係價值比較進步嘅地方，咁所以不論佢係政治犯又好，或者不論佢係害蟲都好，始終都有一條底線，至少法律上、至少政策上俾到啲底線嚟做一個即係指引啦。但香港而家係無止境嘅彈壓，咁呢個係㗎，建制派對民主民運人士係連。在英國對人對老鼠都不如，這個是一般的事實。
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國經濟不振之下，維權抗議活動有升溫趨勢。美國一個人權組織發現，今年第二季的中國異見的個案增加接近兩成，主要與經濟問題有關。除了受到房地产项目烂尾影响的农民工和底层的人士，就连资本家在内的中产阶级亦都因为权益受损而加入抗争的行列。有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以往相对沉默的中产阶级挺身而出，说明经济形势严峻之下，中共的管治正是面临挑战。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出现超过800宗异议个案，同比增长 18%， 以劳工同住房的抗议占大多数，主要分布在广东、山东、河北、河南和浙江。数据由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中国异议监测资料库发表，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中国300多个省级城市的记录，四成以上异议个案来自商品房业主和建筑工人的抗议活动，超过170宗个案和陷入债务问题的碧桂园以及恒大有关。国际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建筑工人的抗议活动存在特定模式，
他们就去政府门口啊，去有时候也会去劳工局啊，去申请仲裁，然后也在网上发这些东西。他比如
李强
话，
建筑工人会去到政府门口抗议，亦都会去劳工局申请仲裁，亦都会去网上发表文章。例如有工人被拖欠200,000嘅话，资方可能会俾100,000蚊佢。如果工人再去争取嘅话，个案一旦被重视，资方又会再俾多啲。这个可以说是恶性循环，即是说只有通过抗议的方式才可以拿回人工，但是最后很多工人是拿不完所有工资的，而且劳工仲裁只有一年，所以过了一年的话就会不了了之。虽然抗议事件很多，但是规模都是相对比较小，都是几十人，很零星， 这些工人都是通过社媒来到追讨欠薪，这个已经是变成常态。房地产项目烂尾除了影响工人的生计，亦都导致不少准业主陷入困境。李强说，比起基层的人士，中产阶级维权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比如说买房的这些房主，他们实际上拿不到房子的，而且他们还继续还贷，实际上他是要去起诉。
李强
说，
在中国很多买了楼的准业主都收不到楼，但是就仍然要继续供楼，他们去起诉房地产商，但是很可能房地产商本身就已经是破产或者是处于破产边缘，准业主期望透过维权的方式去减少损失。若果经常维权的话，政府会对他们进行维稳，这种中产阶级的购房受害者在维权这一方面会更为艰难。例如农民工维权过后，他们可以回乡下，但是这班中产每次去抗议，政府都会来交涉，在过程中可能就会出现维稳的名单，可能事后派出所或者居委会就会去找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站在中国法律的角度，他们的行为是寻衅滋事。李强说，目前中国就业形势严峻，即使有了楼，亦都不能够保证就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
逐渐在失业，就是说他在逐渐的失去工作的过程中，中国现在他的整个经济，
李强形容中国正处于逐渐失业、逐渐失去工作的过程中。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不好，无论外贸还是房地产都受到经济下行影响，不少业主面临企业裁员的问题，虽然有了楼，甚至可能已经入伙，但是就要面临还款的问题。他们不是因为收不到楼，而是因为入了伙之后没了份工，供不到楼。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房地产的拉动，疫情后中国当局采取多项措施，涵盖财政、货币、金融等领域，去刺激经济和提振消费。但是房地产危机持续、美中贸易战等因素，令到这些措施事倍功半。根据自由之家的资料，自2022年6月以来，中国共发生超过6300宗异议个案，其中超过2800宗抗议活动和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有关。研究人员说，中共素来要求民众服从一党专政以换取经济繁荣，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当下的经济挑战可能演变成管治问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认为，中国的维权抗议活动多了中产阶级参与是一个重要警号。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呢，最大的得利者呢，其实是中产阶级啦。中共
曾建元话，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得益者其实是中产阶级，用中共的语言来讲，他们是民族资本家。相当程度上，中产阶级非常害怕中国会回到过去政治动荡的年代，影响到他们既有的利益。不过因为中国近30年来高速的经济成长，不希望动乱的这种心态之下，他们只容忍共产党继续执政。中产阶级抗议的比例居然占到1/5，这个比例相当高，也即是说，如果中产阶级自身的权利开始受到损伤的话，他们就会出现权益意识，形成公民意识，要求法治、透明化等等。曾建元说，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出现断崖，连带中共建立在经济发展上的统治正当性亦都产生破口。
过去啊，中产阶级惯于享受高度经济成长的这些利益，不会啊轻易的。
曾建元
话，
过去中国的中产阶级惯于享受高度经济成长的利益，不会轻易挑战共产党的政权，相当程度上维护政治稳定。只不过因为习近平十年领导下的错误，同美国形成霸权竞争，导致美国的围堵、新冷战的形成。 呢啲都对目前中国大陆嘅经济状况造成根本影响，中产阶级只好表达佢哋嘅意见，希望政府喺政策上能够有所调整。喺中国，非不得已嘅话，中产阶级系唔会现身噶。但系如果共产党嘅领导无法回应中产阶级嘅声音，咁对于共产党嘅党国体制、官僚同埋干部嘅体系都会产生信心嘅影响，对共产党整个统治嘅稳定性，从佢嘅内部开始会产生信心上嘅动摇。近年嚟，针对中共同埋中共领导人嘅突发民间抗议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曾经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嘅口号。曾建源认为，正好说明严密封锁信息同埋维稳未必系疏解民怨嘅最佳办法。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志对美国之音话，社会抗争代表人的容忍已经压到底线。他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监察一直存在局限，自由之家所发布的数据极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移民问题是今年十一月美国选民决定边个将会入主白宫的时候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两位总统候选人之间的政策差异非常明显。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从亚利桑那州发来的报道。
This was a gold mining town, the richest strike in the state of Arizona at the time.
亚利桑那州皮尔斯镇居民帕蒂伯里斯对记者话：呢个一个金矿开采小镇，当时喺亚利桑那州可以一夜致富嘅地方。但系皮尔斯而家已经变成一个鬼城。伯里斯同佢38岁嘅卢比诺一起住喺呢一度。伯里斯话佢已经厌倦咗无证移民从墨西哥边境偷偷越过佢嘅土地。佢将投票俾前总统特朗普。佢话
：He's gonna deport him. Yes, I am all for that.
伯里斯话特朗普要将无证移民驱逐出境，系嘅，呢个佢完全赞成。佢认为绝对可以将佢哋赶出去。佢又话特朗普能够做到，佢知道点样做。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曾经下令在美国西南边境建造一道740公里长的隔离墙，这个是亚利桑那州内的一部分。拜登总统上任的第一日就暂停了所有新的工程建设。前总统特朗普在8月22日重返亚利桑那州边境墙，在那里说，我们本来可以在3个礼拜内完成它。不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就说，特朗普参观的那段墙是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就已经建造
了。特
朗普说全世界从来未有好像这样一个容易穿越的边境，又说数以百万计罪犯都进入美国。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说，他们的政党会更加宽容。
Immigrants, we belong, the neighbors, we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what it's all about.
何錦麗的支持者桑德拉加隆說，移民我們屬於這裡，所有的鄰居我們應該要互相照顧，這個才是真正的意義所在。美國副總統何錦麗承諾，如果他當選美國總統的話，將會開闢一條獲得公民身份的道路，並且恢復曾經被國會否決的跨黨派移民提案。現在回到皮爾斯這個鎮了。
Don't believe a word she says. Where's she been in the last four years?
皮尔斯的居民伯里斯说，何锦丽讲的每个字他都不会相信，他又反问，这四年来何锦丽去了哪里？并没有人再去皮尔斯这个废弃的旧城区了。伯里斯说他想回去过去，在那个时候他看到的游客比移民更加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亚利桑那州皮尔斯的报道。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